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但以理书第十讲，那我们看的是第九章啊，全部。但以理书第九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啊，那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第24节开始啊，24节一直到27节啊，他讲到70个7啊。那我们要看到但以理书，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啊。被掳的时候所写的，那神他应许以色列人他们要被掳，被掳多久？
70年
哈、有几个地方讲到70年哈、一个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从第一次被掳，以色列人总共有3次被掳啊，大家知道哪3次？第一次是在西元前605年啊，那是在约雅敬的年间。那之后呢是在西元前的598年，那时候是在有一个王叫做耶哥尼亚，或者叫约雅金啊，约雅敬约雅金。另外一个是586年啊，586年，那个是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啊。那70年是从哪一个算起啊？所以从第一次哈，第一次被掳是605年算起啊，那所以70年是到多少呢？605减70等于535年左右啊。所以我们看535年这个时间到底啊有没有发生他们回归的情形啊？因为他们被掳的日子是满了70年啊。但另外一个讲到说哈、啊，另外一个是讲到荒凉的日子啊，一个是讲到被掳的时候嘛。被掳70年，一个是荒凉的日子。好，我们看一下，那在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又讲到一个叫做荒凉。为什么神让那个地方荒凉呢？啊，你看在第36章啊，历代志下的第36章讲到最后，耶路撒冷被毁，对不对？啊，耶路撒冷的城墙、神的殿都拆毁了。第19节，加勒底人啊，就是巴比伦，他们拆毁神的殿啊，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和宫殿，毁坏城里宝贵的器皿，对吧？这是一个全然的破坏，圣殿被毁，圣城耶路撒冷也被毁了啊。然后凡脱离刀剑，加勒底王都把他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啊国兴起来。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历史哈，因为历代志写的时候是他们回归的时候所写的啊。然后这应验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哈、啊、然后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啊，遍守安息只满了多少？70年哈、啊、所以地土荒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是这一次嘛？这次圣殿完全被毁啊！第一次被掳的时候，605年，西元前605年，圣殿有没有被毁？还没有，还在那里啊。但圣殿真正被毁是在第三次被掳，586年，对不对？然后这边讲地土荒凉，所以地土荒凉是指的那个地方就没有人住了啊，没有耕种的地方啊。所以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586年算起哈，586年算起减70的话，等于多少？516，对，586减70等于516啊！你们算数都很厉害哈、啊。所以516年，一个是516年，一个是535年啊。那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在历史上，我们想说要从哪个年代算起哈、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大家看，第一个是叫做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可以从605年算起。那他们真正回归的是在古列王元年啊，我们看他们回归的时间，在以斯拉记，很简单啊，历代之下一翻过来就是以斯拉记啊。以前以斯拉记不好找，现在很好找，因为我们看到历代之下的最后一章哈、啊。你看以斯拉记这边讲到波斯王古列元年啊，耶和华要。为要借应验借先知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啊、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 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如何如何的。所以这是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就下诏怎么样，让以色列，让犹太人他们可以回归。好，回归干什么呢？你注意到这边有讲说哈，你可以重建哈，在第三节，第二节讲，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什么？建造殿宇哈，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什么殿哈？这边讲到他们回去要做什么呢？重建圣殿啊，重建圣殿是一回事情，重建圣城耶路撒冷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算起的哈。所以这个年代到底是怎么算的哈？所以第一个下诏的是古列王哈，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事情哈。那下诏回来的时候，大概是在西元前的536年。如果我们看到历史啊。巴比伦灭亡的时间是在西元前的539年，那539年那时候历史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兵荒马乱的时候。那但以理书写的比较清楚，因为但以理是在这当中，因为当时的历史其实是很混乱的，那真正记载最详细的是在但以理，但以理这边写的很清楚，当不是古列王去灭了这个巴比伦，是谁？有一个马代人叫做大利乌的，或者我们称为大流士的，他是62岁，按照历史上来算的话，古列王在那时候大概40岁，所以那个不是古列，是大利乌。后来看到犹太的历史学家在写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在讲到这个两个人的关系，是一个他的舅舅，后来成为他的岳父的，这个，所以他们两个等于说是联，我们讲到马代波斯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两国联合在一起啊。所以但是这个大利乌他只做王2年他就死了，死了之后等于说是古列王才真正是统管这个天下，所以古列王元年的时间算起来应该算是就是再往后几年，大约是在西元前的536年，你这样子算就可以知道了。那时候叫犹太人他们回去之后，他们经过一些奔波，可能到那个时候也就是这里所讲的满了70年，所以大概是在西元前的535或者536年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就回归，70年的日子满了。可是呢，那个之前在历代志上、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所写的啊，地土荒凉要满了70年，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地土荒凉，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角度看圣殿啊，圣殿那时候他们回归之后，是不是马上就把圣殿盖起来？没有，他们盖了圣殿之后，结果呢就被拦阻了，就停工。停工之后有什么时候再复工呢？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好，如果你读到以斯拉记，你会发现这个宫殿的工作就停了。好，那第四章，你看第四章，因为他们建殿的工程受阻。为什么受阻呢？因为有人去控告他们，去控告他们说他们在那边建筑什么？你看第四章第四章他们正在那边去建殿可是有一些人他们上告当时的王叫做亚达学习王你上告他的时候就说这些人干什么呢？你看第11节，他说上奏，然后河西的臣民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那古列只叫他们建什么？建圣殿。我们看到这里所描述的建圣殿。那可是呢，这个他们不只是建圣殿，而且呢他们盖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个城墙，城墙建造完毕之后呢，他们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哇，他就去打小报告，这些坏蛋，他们在那边盖了城墙之后，他就不听你的话，那造反，那怎么办呢？就命令他停工，对不对？所以王听到了，就命令他停工。那这个王很可能是在古列的儿子第二个王， 在历史上呢，他们叫做冈比斯哈，冈比西斯。那这个我们把它翻译成亚达薛西哈，跟后来的亚达薛西是不是同一个人哈？应该是第二任的王哈。那第二十四节，于是哈，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哈，只停到什么时候呢？波斯王，这边讲到波斯王哈，大利乌或者是大流士哈二年。那大流士他是波斯的第三任王，他登基的年代是在西元前的522年啊，之前的讲义都有啊，你们自己去参考。那所以他第二年的时候，大概是西元前的520年。那圣殿后来盖了多久修成了呢？我们看第六章啊，第六章是盖了4年之后，在第15节，大流士哈王的第六年，这个殿修成了。他第六年的话就是在西元前的516年啊。刚才我们讲516正好是586年，过了70年，圣殿被毁，地土荒凉，经过70年之后怎么样，圣殿就被建成了啊。所以这两个年代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讲到70年有两种，一个是被掳70年，一个是地土荒凉，其实就是圣殿啊。有一段时间，有70年时间没有圣殿，可是70年后呢，圣殿怎么样，又再起来了哈。那所以我为什么这边讲到70个7哈？七十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字，70是什么呢？70是代表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的日子，或者讲到地土圣地荒凉的日子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末世神要做的一些工作有关系啊。啊，讲到说末世的时候，神要做的那个救赎的工作哈，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最后呢，啊，圣殿会重建啊。讲到圣殿是一个，我们就是神的殿哈，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那也讲到说，我们将来会进到一个神的啊为我们预备的荣耀里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之前，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历史啊。那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好，在第九章啊，我们看讲义好了啊。这个但以理哈，他按着神的应许，然后为着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代求啊。代求什么呢？因为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啊，他们要从被掳、受压还有荒凉的光景里面进到呢拯救、进到得胜啊、进到回归、进到重建啊的一个光景。所以你看，在第九章一开始他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啊国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啊。他是屈指一算啊，算哇，这个快到了啊。这个大利乌的元年大概就是在西元前538，哇，如果是535年，快到了，还经过2-3年了，怎么好像一点没有动静的样子哈？这没有动静怎么办呢？就为这个事情就来祷告哈，求告神哈，看神怎么样在这当中有没有做什么工作哈。结果他祷告之后呢，啊，他的祷告很有意思哈。你看到他的祷告，他说他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啊，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哈，说主啊主啊，他的祷告很长哈。等一下我们看他的祷告，那他的祷告跟你注意到啊，跟几个人的祷告很像啊。摩西曾经为以色列人祷告啊，所罗门有没有为以色列人祷告？建殿完毕的时候也为以色列人祷告啊。还有尼西米也曾经为以色列人祷告啊。还有以斯拉都曾经为以色列祷告，这个也是一样啊。那他祷告的时候，他承认什么？承认自己的罪啊。那承认自己的罪，也承认百姓的罪啊，所以这种的祷告属于什么祷告呢？属于认同式的祷告啊，或者我们讲大祭司的祷告啊。大祭司祷告的话，你要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不是先说“哎呀，求你赦免他，祝福他”，而是先怎么样？先为自己和自己的本家献祭，对不对？你要替人家献祭之前，你自己要先献祭嘛，不然你自己都还没有献祭，还没有完全，那你怎么去替人家献祭，替人家祷告？不行啊。所以同样的，这个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啊。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替人家代祷，哎，帮我祷告，帮我代求，好不好？我们这边有很多代祷勇士，对不对？那你要帮人家 祷告之前呢，你自己要不要先主啊，求你怜悯他，赦免他，你看他人家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啊什么的，但是我们自己呢肯定要先认罪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看到等一下看到他的祷告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他当祷告完了之后呢，你看哈，直接跳到二十节哈，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哈。然后他是为谁祷告呢？他是为我神的圣山。神的圣山所指的是什么？锡安山，或者讲到耶路撒冷，你看到第十八节啊，十八节讲到求你用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什么圣山啊。所以我们讲到第十六节啊，圣山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啊，神的山啊，神的居所啊，为着神的居所祷告啊。在末世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最后面的时候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其实就是代表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子。那这里所讲的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只是为自己祷告，也是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神的国度祷告。然后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前面有没有讲到加百列？好，在第八章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形状像人的啊？他是加百列啊。然后第十六节那边有提到加百列啊，我们上一章有提到。那他就迅速的飞来，那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啊。那通常我们看到天使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天使？你们看到天使的反应是什么啊？很惊讶啊，恐惧战惊啊。但以理有几次看到天使就怎么样，身就软趴趴的啊，然后就沉睡，然后就软绵绵的啊。那按手的话呢，让他就有力量啊。使徒约翰也是一样，在启示录也是一样，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人子，荣耀的人子，他的反应是什么？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啊。然后耶稣就怎么样，按手在他身上，他就有力量啊。所以这个按手在我身上呢，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你这个祷告怎么样？神有没有听到？有哈，有听到哈。现在我出来就是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因为你在为一件事情祷告。他为什么是祷告呢？他会说：“哎呀，七十年快到了，七十年快到了哈，神的百姓现在下一步该怎么走了哈？”他为着神的百姓在那边祈祷啊，所以神就指示他。所以当我们在为着一件事情祈求的时候，说不定神就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些奥秘的事。所以加百列他的使命就是让但以理有智慧有聪明。但以理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聪明？他已经够聪明了，对不对？之前有讲到说他比那些哲士聪明几倍几倍？十倍啊，不多不少，十倍啊。如果你看到在但以理书第一章那边有提到啊，他比这一切的哲士啊，用法术的胜过十倍。第一章二十节啊，已经够聪明了啊。人家一般的智商120，对，那他的智商十倍，不知道怎么算了啊。那已经够聪明，可是还要怎么样？还要更聪明，还要更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啊。所以你够聪明，可是很多奥秘的事怎么样？你没办法知道，是吧？你再聪明的人啊，如果不是神开启啊，你知道属血气的这个智慧，智慧的事情啊，有地上的智慧，有天上的智慧。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开启的话，没有属灵的智慧，我们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啊。所以这个是使你有智慧聪明，是这个属天的智慧聪明啊。所以我们祷告啊，你看到你有缺少智慧的啊，你就多祷告，多祷告。你会得到智慧，但这个智慧不一定是让你智商增加，但是肯定是会让你的什么，你的智慧属灵的悟性智慧会被开启。然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你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就发出命令。你看他祷告很长，对不对？所以很显然这个是不是他祷告了很长的时候那个才出现，祷告多久我们不晓得啊。他这边讲到他不只是祷告而且禁食啊。如果只祷告半个小时，这个算不算禁食？ 这个人还不算近视啊，近视你至少要近一餐嘛啊。所以有可能他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在一般犹太人祷告的时间哈，他们一天祷告几次？但以理的习惯是一天祷告几次？一天祷告三次，对，三次不知道是哪三次哈。我们是不是一天祷告三次？我们也是嘛哈，一天要吃三餐，所以祷告三次。我们跟但以理一样。可是以前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不是有提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吗？彼得不是去那边哈？他们是到圣殿里去祷告，他们通常是这样子，有献晚祭，有个献晨祭啊，晨祭就是早上所献的祭，叫做晨祭；有个是下午所献的，黄昏所献的，叫做晚祭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他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有没有？好，献晚祭的时候他飞来。通常献晚祭是等于是就是下午所献的祭。那犹太人在但以理的时代有没有献祭？没有献祭，为什么？没有圣殿了哈，所以没有圣殿的话，但是想说我们怎么纪念这个圣殿或纪念这个属神的事情？我们讲的献祭是向神啊，然后来敬拜啊什么的。所以在当时被掳的犹太人，他们习惯哈，现在是献晨祭的时间，我们应该到圣殿去献祭。结果呢，现在没有办法献祭，那怎么办呢？你就用祷告。好，我们就祷告。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叫做伸出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是早上祷告的时间，就是献祭的时间，他们就一起祷告。所以后来就变成一个传统，变成习俗哈。在彼得那个时代啊，在被掳的时期，他们是早上九点钟就献晨祭的时候，他们就祷告。那后来呢？他们习惯了。后来圣殿盖成之后，他们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个祷告的时候啊。然后呢，下午三点钟就是献晚祭的时候，他们也祷告。所以这边讲到说，从你出恳求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九点钟开始祷告，之后呢他就禁食，中午也都不吃，好，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可能一整天祷告一整天，哎，终于怎么样，这个天使就向他显现了啊。所以我们祷告记得啊，祷告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哎，一祷告神一定垂听，即使神垂听了，怎么样，这个神要应验的话，也需要一段的时间啊，一段的时间啊，要等候。所以我们最近特会嘛，讲到说有人有信心得医治，哎，怎么还没有感觉，还没有好啊，怎么样，你回去再过两天三天看看，说不定就好了啊。我们昨天有转见证的也是一样啊，他是在回家睡觉的时候发现枕头热的啊，然后整个好像就得医治了啊。所以这也是一样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可能一下子神就知道，但是神要成就我们的应许，给我们垂听我们祷告需要时间啊。那这个时间我们不晓得多久，可能一整天，我们就算好一整天好了啊。然后我来告诉你，因为你大蒙眷爱啊，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一下的意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啊，但以理他求的是一件事情，是为着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归的事情祷来求。可是神告诉他的事情呢啊，就是在24节，这最重要的几个经文，24节到第27节啊，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本国之民被掳七十年，圣城荒凉哈七十年哈，已经定了七十个期，然后呢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哈，原文一个小字叫至圣所啊。你们可能读这个不熟悉啊，但是如果研究这个末世的，会把这个东西背得滚瓜烂熟啊。这个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但以理是为着这个求，所以神就把这个启示不只是这次要回归的事情，不只是要将来不久之后要建圣殿的事情，更是把末世末后神要彰显的一些奥秘的事情。跟谁有关系呢？跟本国之民，跟圣徒有关系，还有跟什么有关系？跟圣城，跟耶路撒冷有关系啊。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的所做的救赎的计划。那救赎的计划跟谁有关系呢？跟弥赛亚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有讲到说，神他定了这个日期，神也讲到就是说，神救赎的工作，神的计划，他要做的目的是什么啊，都在这边说明了。所以这边很清楚的说，神要做的是什么？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这边讲到罪过、罪恶、罪孽，你会想到什么？罪过、罪恶、罪孽，就想到 这三种罪有没有不一样？为什么很绕口啊？啊，这个其实就是神跟摩西，记不记得神跟摩西显现的时候曾经跟他讲过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犯罪了，犯罪之后哇糟糕了，你敢不敢得罪神啊？埃及法老得罪神，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哦，是很惨啊，整个哦被咒诅，然后很多的惩治再下来。那以色列人拜金牛犊马上就犯了重要的罪，第一条第二条诫命都犯了，所以摩西吓坏了，讲说糟糕了，你们犯了大罪，那现在怎么办呢？犯罪怎么办？要不要承认？那只好现在要去跟耶和华报告了，那去跟他们认罪了，去跟他认罪了。那怎么办？他会不会赦罪呢？他不知道他会不会赦罪。你看到先第32章哈，出埃及记的第32章，他硬着头皮上去了啊。30节啊，而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这个大罪是说真的是无可挽回的了啊。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啊，或者意思是什么？不确定啊，我觉得也许可能啊。那摩西就到耶和华那里去，硬着头皮了。他说：“哎呀，这百姓犯了大罪哈。”那他现在要说相哈，说情哈，然后求你怎么样？求你从你求你做了镜像哈，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哈，你如果现在要替一个人说情哈，这个人哇犯了很大的这个做了很大的错事哈，把你的这个劳斯莱斯给撞坏了啊。撞了已经不能用了，那你的朋友跑过来说，哎呀，这个有人来，我替他说个情，你可不可以赦免他的罪啊？你有时候讲不出口，对不对？这个太大了啊，罪太大了。所以你看，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接下来你看到点点点有没有？在圣经上写点点点，意思是什么？他讲不下去了啊，讲不下去了啊，不好意思啊，这个，然后不然呢？这样子好了，好了，求你为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哈，就是你会给我一些恩典好处哈，这样好了，把我的好处恩典哈抵押哈，点给这些百姓啊，因为他不确定神到底会不会赦罪哈。那后来神有没有讲到他会不会赦罪？神没有说他会赦罪哈，他说了一句话，他也吓了一跳，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怎么样，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你又没有得罪我，我干嘛要涂你的名，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得罪你了，对不对？那你到底会不会赦免？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啊，你还没有回答。你倘或赦免他们的罪，你到底可不可以赦免他的罪啊？然后呢，又没有回答，就说讲说，现在你去领这些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啊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到日子你会追讨的，可是现在你会不会赦罪呢？也是还没有回答。到后来啊。摩西又在跟神讲到后来讲说，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哈，这个我就不细说哈。后来神被他讲的没有办法，好，我告诉你，我到底会不会赦罪哈？你看最后的答案就是在第34章哈，34章的第6节，耶和华就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哇，这样的属性会不会赦罪呢？就会赦罪了。他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然后但是后面讲到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他是圣洁公义，一定会审判，一定会惩治我们的。那但是呢，他也是慈爱的，丰盛的，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属性。所以一下又恩典怜悯，一下圣洁公义，所以你要怎么看他？你犯罪，你得罪他的话，如果你看他是圣洁公义的话，他必定要怎么样？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你。可是如果你看着他是一个慈爱怜悯的话呢，他会怎么样？他会赦罪。所以你要到哪一边去？前怜悯哈，正门是圣洁公义，后门是慈爱怜悯哈。你要走正门还是走后门？大家都走后门，都是慈爱怜悯了，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哈。所以其实意思是神他很乐意，但是呢，神要显出他的慈爱，好，慈爱怜悯，但是他慈爱怜悯会不会一直无限呢？恩典 不是啊，后来我们看其实他有他的限度啊。所以如果我们一直硬着心不肯悔改的话呢，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他只好向我们彰显他的什么，他的圣洁公义啊。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啊，我们常常讲说神是有恩典的神嘛，新约的神不是有恩典的神吗？啊，所以我们就一直占神的便宜，对不对啊？犯了罪做了坏事就说神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啊。但是不要忘了，神也是公义圣洁的。你看第二章，第二章神他也是审判。第二节，我们知道行这样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讲到神会审判，你这个人，你论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行的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讲到强调神是审判的。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刚才不是讲到神有丰盛的恩慈吗？宽容忍耐，对不对？可是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什么，领你悔改。所以当他向我们彰显他的恩慈的时候，目的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悔改，我们的心要柔软，我们要不要再行过去的事。你看耶稣来的时候，他都是用恩慈待人，有没有？那些罪人啊，有罪的妇人不是被抓到 他前面吗？大家都说拿石头打他，结果耶稣怎么说他？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啊，所以他向他所显的是什么？恩慈。耶稣并没有用公义显彰显他只用恩慈，就叫他什么悔改，表示说神给他有机会，神给我们有机会悔改。就当他用他的恩慈，用他的怜悯目的是要领我们悔改。可是如果我们一直不悔改，他一直给我们恩慈，我们一直不悔改，他会无限给下去吗？不会。第五节这边讲，你竟认着什么？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在他显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报应个人。记得神还有另外一面，所以你一直一直不肯悔改的结果呢，神就怎么样忽然他你再到他面前，他是怎么样圣洁公义的了。你如果一直不肯悔改，你还是犯罪，带着有罪的来到他面前，最终的还是你要面对一个审判。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神的原则，他是乐意赦免我们的。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加百列所跟他讲的说，他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就是神跟摩西所讲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和罪恶。罪孽过犯和罪恶大家知道吗？罪孽的意思是什么？罪孽的意思就是大卫曾经说，我是在母腹里就有了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罪孽的意思就是我们生来就有罪所以你生下的你孩子看到好可爱，对不对？哇，好纯洁好善良，是这样子吗？不是它里面怎么样，跟我一样是心里是比万物都诡诈只是现在它还没有醒过来一醒过来的时候你看它很厉害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罪孽，罪孽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本来的罪，或者在神学上讲到原罪原罪是我们的罪性，你一生下来就有的罪所以我们人既然有了这个罪性，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一定会犯罪我们就会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那后面讲的是罪恶跟过犯罪过，或者我们讲过犯，罪恶过犯这个东西所讲的就是我们的罪行。为什么要讲到罪恶，又为什么讲到过犯呢？你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叫犯罪？犯罪有两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个是你没有达到标准，打不中标的sin 的意思那个罪的意思就是打不中标的你考试要考几分100分考了99分有没有犯罪有了犯罪如果你的标准是定在100分的话你打不中标的差一点点这个线的旁边，对不起，你还是犯罪，所以你达不到标准神说要什么什么你要如何如何，但是你没有做到的话，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罪恶，你就犯罪了。还有另外一种呢神叫你说你可以吃一碗饭，结果你吃了两碗饭这个算不算犯罪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这一颗不可以吃，哇，你这边吃了100颗之后呢，这一颗不可以吃， 诶，奇怪，100颗都可以吃，为什么一颗不可以吃呢？但是所以你就偷吃，咬这么一小口，有没有犯罪？你就犯了罪哈。所以另外一种，这个叫做过犯。过犯的意思就是超过。中国有一句话说过犹不及，对不对？所以你没有达到标准也是罪，你超过了怎么样也是罪，你要怎么样，你要达得刚刚好。所以这标准高不高？很高，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律法上里面讲到说你不可不可什么的，如果当我们犯罪的话呢，这个就是你就是过犯了。律法上也讲说你要守安息日，你要孝敬父母，那你没有做到的话呢，那你就有罪了。这个罪叫做什么？罪恶。所以罪恶过犯，一个是没有做该做的，还有一个是做了不该做的，这个叫做罪行。那神要做的是怎么样？就是要让我们这些都能够得到赦免。能够得到赦免的方式是借着谁啊？我们现在知道了，以前不知道，以前可能想说要献祭，可是现在我们知道是借着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做的工作就跟弥赛亚那位救主有关系，因为他来了，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做赦罪的，而且赦罪的是讲到赦免我们的罪性，而且赦免我们的罪行，不管做到做不到的这一切他都要赦免。然后呢，引进永义，你看到引进永义在新约就比较容易了解，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时候，罪疚的赦免我们就称义了，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成为完全了。然后之后呢，又讲一句话，封住异象跟预言。这封住异象跟预言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就好好想一想，就说当他完成了这些救赎的工作之后呢，这个七十个七，后面有提到说七十个七分成三个部分。七十个七是分成，第一个是七个七，然后第二个是62个7，然后第三个呢是一个七，我知道你们头都有点昏了七十个七的意思是70×7，对不对？然后七我们可以讲到是一个礼拜，也可以讲到7年。那他这边有提到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第一个就七个七，和62×7，这第二个，七个七加62×7等于多少？69×7，然后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然后过了62×7，就是当这个六完了之后呢，那受膏者必被剪除。这边有提到两次受膏者，第一个是受膏君出现的时候，第二个是讲到说受膏者必被剪除。那现在我们就了解，受膏君出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出现，他被膏抹，他被膏抹的时候就称为受膏者，他什么时候被膏抹？耶稣是什么时候被膏抹？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身上，那个膏抹所讲的是用什么膏抹？是用水膏还是油膏？是用圣灵膏抹，耶稣曾经讲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神用圣灵膏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是他30岁的时候。这一年是哪一年呢？在西元，如果叫历史的话，耶稣是在西元前4年出生的，所以等于说是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是西元26年左右，大家记得这个日期，那他被钉十字架是什么时候？他传道3年半以后，是大概在西元30或31年的时候。那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因为这个数目字，就是它有一个基准点，基准点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了解出令建造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但是我们先把这段念完。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说受膏君出现的时候，就是耶稣他被膏的时候，受膏的时候，讲到西元26年，然后讲到受膏者必被剪除，过了3年半，他传道之后他被钉十字架，被剪除的意思是他死了，然后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可以解释成就是说他为什么死呢？不是为着他的罪的缘故，那是为着别人的。 别人所犯的罪的缘故。然后之后呢，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但以理那个时代，这个城跟圣所有没有被重建？还没有被重建吗？还是荒凉吗？他们重建是什么时候？他们回归之后，对不对？圣殿被建成，刚才我们讲是西元前516年，对不对？耶路撒冷城也是荒凉。那可是这边讲到说，过了哇好久好久好久哈，69个期之后呢，然后呢，弥赛亚被剪除之后，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所以圣殿又再一次被毁，圣殿又圣城又再一次被耶路撒冷又再次被毁哈，所以等于说是他讲的预言有两个，一个是讲到说将来这个圣城圣殿会被建成啊，那可是他又讲的什么？建成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再被毁，啊，又再被毁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将来末世的时候有关系哈，因为后面我们看到哈，至终必如洪水冲没，然后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定啊。这边荒凉的事有讲，就是在讲到说将来末世的个结局，世界的末了哈，这个先前的天地都会过去，将来会有新天新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其实在启示什么事情呢？启示世界的末了，末时所要发生的事啊。但是在世界的末了要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呢，是什么？这边讲了一句话叫做一期之内啊，然后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攻陷的子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啊。你们又头昏了，对不对？所以读这个的时候肯定会头昏，但是把它拆解开来，一个一个解释，你们就可能比较知道了哈。好，所以之前所讲的哈，我们可以讲到说，圣城跟圣所后来有没有会再次的被摧毁，是在哪一年哈？这个是历史也发生了啊，这个在西元70年的时候，罗马哈，因为犹太人叛变。犹太人在西元66年的时候叛变，那4年的时间罗马就把它平定啊，然后平定的最后的结果把犹太人屠杀啊，卖为奴隶。有一个历史学家啊，犹太的史家叫约瑟夫，他说有110万人被杀或被卖为奴隶，圣殿被毁啊，那个攻打那个的叫一个将军叫提多将军，当时他是个将军，可是他爸爸做皇帝，所以后来这个提多后来也成为罗马皇帝哈，所以这边有讲的一王的名，虽然他当时是一个将军，可是将来哈他要做王啊。那在70年的时候，他就把攻陷了。攻陷他其实想要保留那个圣殿，因为圣殿的时候盖得非常漂亮啊，西律开始盖，总共盖了几年呢？盖了将近80年的时间哈，80几年的时间把它盖的，当时是可以说世界上最灿烂辉煌的建筑物。当时有人说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西律的圣殿，你就没有看过世界上最美的建筑物。可是这个建筑物什么时候完工？在耶稣的时代，记不记得耶稣说你们拆毁圣殿怎么样？3天之后把它盖起来。结果他们怎么说？这个圣殿盖了多久啊？46年了，46年盖了，在耶稣那个时代是盖了46年，因为他在西元前20年的时候盖的嘛，所以到耶稣的时候已经盖了44年，可是还没有盖完，最后真正盖完大概西元62年，你看，所以后来又盖，总共盖了整整80多年啊。盖好的时候落成典礼之后呢，很讽刺的什么？犹太人就叛变之后，好，他们把这个城攻下来，最后犹太人一直死也不肯抵抗，死也不肯投降，一直抵抗。你知道，开始是外城被攻下，后来内城攻到内城，后来他们继续退守，最后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圣殿啊，在圣殿那边，好，他们还是不肯投降，啊，到最后呢，圣殿就起火啊。那其实提多本来想要把这个圣殿给保留下来，啊，是因为他们讲说，哦，这个人就说这个殿不可以留给外邦人哈，不可以让他们污秽，所以他们自己就把这个圣殿给烧了啊，是犹太人自己把它烧了啊，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话，对不对？你看这个圣殿多么的漂亮了，可是耶稣讲什么？没有一块石头会在这个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啊，所以耶稣在讲的是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啊。那可是末世要发生的事情跟什么有关呢？我们看哈， 马太福音24章。所以这个啊，你看这个为什么会头昏啊，我们一定要拆解，拆解之后就比较有个头绪啊。因为后面所讲的跟末世有关系，好，讲到圣殿那个一王的名把这个圣所跟圣城拆毁，那是西元70年，已经历史上是讲到这个。可是呢，将来会发生一个事情，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啊！你看到还就是讲到世界的末了，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出了圣殿啊，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什么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个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怎么样，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但以理已经讲了说，这个圣殿怎么样，将来会被拆毁啊。然后当耶稣讲的时候，门徒忽然好像警觉到一件事，诶，这个就是啊，讲到好像是末世他要再来的时候，所以门徒就暗暗地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呢？所以他就讲了那些预兆啊，这个大家也都很熟悉，常常引用啊。那但是他一直讲到第14节啊，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呢末期才来到。然后第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们为什么要读但以理书？耶稣叫我们读这个经，你要会意哈，你不要读这个经到说哎呀头昏头花啊，你要会意哈，你要真的去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在那时犹太要当逃到山上，在房上要如何如何啊。其实耶稣所讲的啊，末期有一个征兆，最大的征兆不只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有时候看到地震海啸啊什么，哇，这个末世的征兆没有错，这是一些兆头啊。那但是真正的征兆是什么？行毁坏可憎。我们一直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提到啊，但以理书其实都是在讲这个敌基督，末世基督要来之前必有敌基督会出现啊，敌基督会出现，那他称为什么？行毁坏可憎的啊。行毁坏可憎就是但以理书上所说的，刚才我们读到最后面不是有提到吗啊，那行毁坏可憎的啊，如飞而来，好吗？好，然后并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啊。所以这是讲到说将来这个结局所要发生的事。另外一个我们再看一下啊，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是复习之前我们都讲过了啊，在铁萨罗尼迦后书第2章。所以我们看末世一定看到耶稣所说的啊，你要看先看但以理啊。那保罗他也知道这个启示这个奥秘啊，所以当他在铁萨罗尼迦教会传福音之后，因为铁萨罗尼迦教会都是那个希腊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所以他跟他们讲到复活，一讲到复活就会讲到说将来世界的末了我们都要复活哦，有天使长的声音如何如何。所以你读铁萨罗尼迦前书你就读到这个啊，我们常常在追思礼拜会引用的这个经文，将来大家都要复活，然后我们会被提到天上与主相遇啊，如何如何的。所以当时铁萨罗尼迦教会的人以为说，哇，耶稣就要来了啊，那我们要既然耶稣要来的话，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啊，卖房地产卖掉啊，好好的享受还是好好的等候？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在那边等候等候主。结果呢，他们都不做工了。那个就有人报告保罗，保罗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所以他又写了铁萨罗尼迦后书，他的重点是就是说，你们如果不做工的话，就不准吃饭啊。啊，如果你看到铁萨罗尼迦后书在第3章就讲到说哈，我曾吩咐你们说第10节哈，你们若不肯做工的话，就不可吃饭了。因为他们实在后来有点变质了啊，所以他写后书的意思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啊。你看第二章，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之前我不是写信给你们吗？啊，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会到他那里聚集。但我劝你啊，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哎，现在主就要来了，怎么样？”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惶。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大罪人就是敌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之前会有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会显露出来，开始他隐藏没有显露，可是当他显露出来，你就知道 这个末世来了。他的本质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啊，这个我们知道。敌基督三个本质，我们一直在讲哈。然后呢，这个他出来之后哈，他会带着这个权柄哈，但是没有关系，主耶稣基督也要出现了啊。你看第八节，那是这不法的人必然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主耶稣基督就要降临了，他的荣光就把这个敌基督所做的事情就给废掉了哈。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但以理书哈，这边讲到的时候，一期之内跟一期之半哈，一期之内就是前面我们讲到69个期，所以还有最后的一个期，那最后的一个期又把它拆成两半，七除以二等于多少？ 3.5 哦，哇，三年半，看到三年半有没有想到什么？42个月，1260天，那启示录的时候就有这些话啊，你们都很厉害啊。那还有一个，记不记得我们在讲第七章的时候，四个兽的意象，讲到敌基督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特质，他会逼迫圣民，还有一个任意而行，有没有？权柄在他手中，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们看这波斯王啊，巴比伦王，他也是任意而行，对不对？但是他任意而行有没有无限制的任意而行？没有哈。希特勒可不可以任意而行？也可以哈，但是任意而行也没多久哈，3年多好像就没了哈。你看在这里也讲哈，你看在第七章的第25节啊，讲到敌基督啊，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啊，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多少？一载、二载、半载哈。一载、二载、半载，如果把载啊，这个载的原文是期哈，一段时期、二段时期，然后半个时期，那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年。如果解释成年，就是3年半哈。所以一期之内跟一期之半，我们一般来讲哈，解释末世的时候，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会有个7年，有人说是7年的大灾难，有人说是3年半的大灾难，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这7年是跟敌基督有关系。但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所讲的哈？如果我们看到翻到前面，有一个讲到封住异象跟预言吗？也就是说，当耶稣他完成救赎的工作，复活升天之后呢，之前都是用几个期算哈，之后呢被封住，封住的意思呢，然后这个时间就被封住，我们不晓得等多久，然后直到什么时候那个最后一个期才会出现，就是当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那最后一个期才出现，所以封住意象跟预言意思就是这个啊。耶稣曾经讲过，哎，主啊，你要来的日子到底哪一天？耶稣怎么说？啊，他知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啊。在24章36节是吧？第26章的第36节啊，他说那日子啊。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有没有？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说因为那个是被封住的，那封住既然封住，什么时候才揭开呢？什么时候才揭开？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也讲到一个揭开，啊，在启示录的第5章。一般人可不可以揭开？很多人很厉害哈，他说我来解启示录，看将来基督耶稣什么时候要来的事哈，我都解开来了啊。你看从教会历史历代都有一些人在讲到说，我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哈。最早可能可以追溯到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人在讲，哎，主来的日子啊，快来，快到了。那在初代教会有一个叫孟他奴派，孟他奴派他是早期的灵恩派。会讲方言，说预言，好，会疫病赶鬼等等的。既然会说预言，人家就问，哎，他们最关心的事情，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哈？所以他们也预言耶稣要来的那个时间、地点，他都说了啊。结果呢，耶稣来了没有？没有哈。在教会历史当中，不断的有人在讲。我们知道有个教派叫做安息日会，大家知道安息日会哈？安息日会是怎么成立的呢？也是一样啊，他们当初有一个带领的啊。叫威廉米勒哈，那他这个后来他算了但以理书之后呢，发现这个耶稣基督要来的时间，哎，他解出来了，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公元的1844年。当他解这个的时候，大概是在1834年的时候，十年之后，耶稣基督要来了，在哪里呢？在美国的中西部，好像艾奥瓦还是哪里那个地方哈。结果呢，他讲的头头是道啊，到处去解但以理书哈，就像我现在在解但以理书一样啊，大家听了都很相信啊，然后就等到那个时候，1844年到了啊，结果呢，来了没有？没来啊。他是讲到但以理书第八章，讲到2300日之后，圣所就被洁净了啊。那2300日的算法如何如何？他有一个秘诀找到了，结果没来，怎么办呢？就大家都散去了啊。可是有一些人还是跟着他。后来他解释说：“哎，算错时间了哈，那再等半年啊，人家再等半年，半年之后呢，还是没来。结果呢，大部分人都散了，可是还有一些始终的跟着他。那他也解释，其实他已经来了，只是怎么样？”你们没看到圣所被洁净是天上的圣所啊，所以现在是我们在灵里面啊，如何如何的。哎，可是这个教会还是发展的还蛮大的啊，但是根据还在啊，安息日会啊，安息日会现在他们还是继续在讲这个预言啊。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真正能够解开，记得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已经讲了，说没有人能解。如果你能解的话，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神了，你就是基督了哈。你看在第五章哈，启示录第五章，真正主要来的时候啊，你印会被揭开嘛，对不对？揭开七个印，有没有？七个号，七个碗哈。如果你看到这个揭开七印的，表示说这个末世的序幕已经开始了啊。但是能够揭开的是谁呢？羔羊啊，不是我们啊，没有人一个人能说，哎呀，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奥秘。你看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宝座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个大力的天使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啊，包括什么天使也都不知道能够观看这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是他揭开的，所以他会来哈。但是他会来的时候，你看他会先让敌基督在那边出现哈。那他揭开印的时候，敌基督开始他就会做一些工作哈。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封住异象跟预言，直到那个日子来的时候，然后最后一个七就出现了。最后会一个七分成两部分，一个叫做一期之内啊，之前的三年半。之前的三年半他要什么呢？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啊。然后一期之半就是过了那个三年半之后，就是另外的三年半，他必使祭祀和公献的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有没有看到行毁坏可憎？敌基督他就显露他的本质。所以其实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最后那个七年敌基督已经出现了，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人，可是却不知道他是个敌基督。所以但是呢，他会跟许多人怎么坚定盟约。盟约的意思就是说，哎，我跟你立约，借着坚定盟约的结果是把什么权柄给他。你知道希特勒哈，希特勒他掌握这个权柄啊，因为在当时德国的那个皇帝啊退位之后呢，德国就变成一个共和的体制啊，是一个民主的体制，可是觉得这个民主国家太吵太乱，没有什么效率，所以德国一塌糊涂。那希特勒来了之后，他强调如何如何的哈，他有很多的理想抱负，然后他用的手腕也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坚决哈。所以等于说是你权力要不要给他？权力要不要给希特勒？当时很多人也想说这权力不能给他啊。可是到最后没办法，因为他是拯救德国的，没有希特勒的话，我们德国起不来啊。所以到最后，最后一个总统啊，辛登堡是一次大战的英雄啊。最后他是总统就把这个权柄就给希特勒啊。希特勒一拿到权柄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刚开始是一个带着理想主义啊，能够把德国带向富强康乐，可是他一拿到权柄之后就开始啊残杀他的异己啊，开始就是让德国就是完全听他的话。可是别人就想，哎，也不错啊，德国好像越来越强盛啊，大家就睁只眼闭只眼，也接受这个现状啊。然后可是呢，最后呢，他所做的就是好，逼迫神的圣民，然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的啊。所以你看到刚开始希特勒他所呈现出来的 并不是很邪恶的样子，反而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你会发现在当时很多人还歌颂希特勒，觉得哎，这个人不错，这个人是个好人，如何如何的。可是哪知道最后面才露出 邪恶的本质。所以这个敌基督也是一样，前三年半的时候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让这个权柄渐渐的掌握到他手里。当掌握到他手里的时候呢，他就露出他那个狰狞的面目，显明他就是那位行毁坏可憎的。他必是祭司和攻陷的子息，就像那前面所讲的，讲说他必毁掉节期跟律法，有没有？好，然后这个所讲的行毁坏可憎，还有十一章也提到，我们翻开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我们讲到十一章的时候会提到这个人。那这个人是在历史上的有一个，那讲到他是被他必要兴起恼恨圣约，在第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什么行毁坏可憎的，有没有？大家看到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需要会议，所以耶稣提到的行毁坏可憎，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也提到。那这边是讲的一个历史，我们讲第十一章会讲到这个历史的细节，但不管怎么样，这边所讲的都是在讲到敌基督的那个本质。但是末世真正要出来的那个敌基督，他会在最后的七年他会显出来，可是在这个他任意而行的时间也有限定，最多最多就是多少，三年半，42个月，1260天。所以我们过去曾经数过门徒嘛，数过那个当兵的时候我们在数日子，哎呀，这两年什么时候赶快过完啊。我太太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在数啊，哎，什么时候回来啊。哎，我们也在等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有一天如果你发现啊，现在是在逼迫的时期敌基督出现啊，你只要忍耐超过这个1260天的时候啊，基督就要再来了啊。因为这边讲到说，并且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字是一个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啊。但以理是为着神的圣名还有圣城在那边祷告，可是神让他看到末世神要做的事情。那末世跟基督有关系，第一个耶稣基督他什么时候来，第一次他来的时候他要做的是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称义。但是呢，最终最终他还要再来，他要再来的时候让我们是得着完全，进到他荣耀里面。所以圣经上在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然后呢，只等到神的名被赎，有没有？好，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我们成为基督之后，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如果你等不到怎么办呢？哎呀，我这一生死了之后等不到怎么办呢？没关系，你先睡个觉吧，请睡个觉。然后等他来的时候你会错过？不会，因为你会怎么样？会被叫起来。所以每一个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没关系啊，我们都会经过这个。也许这一生我们没办法看到耶稣基督再来，但是没关系，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就先躺着睡着。你睡了之后，你睡了2000年，可是你一醒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2000年？不会啊，可能就哎，刚刚睡没多久嘛，怎么起来啊？所以马上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再来。但是如果我们属他的，最终会被他带到哪里？永远的荣耀。所以这边为什么讲到说封住异象跟预言，并告至圣者，告至圣者，那个至圣者原文写至圣所，至圣所是讲到耶路撒冷，或者讲到我们。好，所以我们会受高，我们会得完全，会跟他进到一个永远的荣耀里。但是这个过程呢有点复杂，有点复杂。那第一个呢，我们要先算基督第一次再来是什么时候。第二个呢，我们讲耶稣第二次再来，那耶稣第一次再来已经算出来了，历史也印证出来了。耶稣第二次再来呢，那个日期我们要不要算？别算了，别算那个日期啊。但是我们要知道预兆，知道预兆。所以当耶稣要来的时候呢，不要急，反正他来的时候你不会错过的，因为之前会有一些事情让你会知道他要来的时候。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记得最重要的讲的就是第24节到第27节。 那他的祷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们就自己看啊。那他的认罪祈祷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所做的祷告一样，我们为着耶稣主来的时候要祷告，我们不只是为我们求，我们也为这个世代在祈求，我们也为神的百姓祈求。那祈求的方式它是认罪代求，你可以借着进食披麻蒙灰等等的来表达你在主的面前是谦卑的。再来是你向神呼求的方式，你要呼求他的，你要呼求他的属性，他是一个公义的，他是一个大仁大义的，他也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那你再来是你要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对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他们受咒诅然后被掳到那边，那但以理就为着这件事情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他就向神呼求赦免。因为神跟这些百姓有立约的关系，他回溯到追想到过去在埃及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子带领他们出来，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跟他们在旷野立约，现在他们在巴比伦为奴，神还是他们的神，所以神会一定会拯救他们。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不必隐藏，你要赤露敞开，因为神都知道。所以但以理就是这样子跟神倾心吐意，神就让他明白。那接着加百列他就把这个命令给发出来。好，那我们去看一下讲义，我就把这个70个7大家再复习一下，从第39页的这边预言中的70个7啊。记得为什么讲70啊，因为七是完全的数目字啊，那70是被掳的年数，那是圣民啊，他成为完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啊，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就是脱离过去拜偶像的那些罪啊，他们后来没有再拜偶像啊。所以这个预言所的对象是对谁呢？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记得啊，为着以色列民，现在的话为着或者我们讲新约神的子民啊。那神的救赎计划跟神的子民跟耶路撒冷都有关系啊。圣民什么时候被掳，什么时候回归，我们看70年刚好啊。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被毁，什么时候重建，也是一样70啊。然后这个也和弥赛亚的降临有关系啊，因为弥赛亚来不只是给圣民带来救赎，也把圣民带到他的荣耀里啊。那预言的目的跟刚才讲到说啊，他要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就是让人进到完全，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进到永义，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称义得到永生。之后呢，封住异象跟预言，这段时间我们就不知道了啊。然后呢，高至圣者或者讲至圣所啊，我们最终就被带到永远的荣耀里。那这边讲到69个7啊，它是分成两个，一个是7个7跟62个7啊。那它的基准点从哪里开始算起呢？第一个，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所以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底是哪一年啊？那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说圣城被重建，第一个古列王曾经下诏，对不对？可是下诏只是叫以色列人回归，他诏书上并没有讲到说建城，他只是说建殿而已。可是在以赛亚书，如果你看以赛亚书很有意思，神说古列这个人是神所高的，然后必要什么呢？必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好，你看一下在第44章的第28节最后一节，论到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什么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圣殿的根基啊。可是后来我们算他这个年代算起来啊，如果他算减掉70的话啊，这个时间好像都不上啊。如果从这样算比较都不上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说还有两个王啊，讲到初令建造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回归哈，被掳的时候有3次，回归的时候也有3次，你可以把这3次记起来哈。被掳的时候是605年，还有598年，还有586年，西元前。然后回归呢有3次，一个是古列王的元年，在西元的大概是536年哈，然后另外一个是亚达薛西王7年的时候，也是以斯拉第二次 带领一些人回来的时候，那是第二次的回归啊。那在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大概是在西元前的457年啊。然后另外一个第三次回归是在尼西米，这就很好记了，对不对？啊，尼斯拉尼西米啊，尼西米是什么时候回来呢？是在亚达薛西王的20年啊，大概在西元前的445年啊。他回来记不记得？他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建造城墙，因为他听到一个消息，听到什么消息？我们看一下哈，尼希米记哈，尼希米记的第一章，他说了一件事情啊，他说，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啊，有弟兄从这些人回来哈，然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讲到那边的光景，他说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啊，他们在犹大省什么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什么被火焚烧，表示说城门 有没有城门城墙？有哈、哦，才会拆毁，没有城门城墙就不会烧拆毁或者是城门火烧嘛哈、啊，显然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盖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说之前你这个城门城墙已经被建了，可是后来呢，尼希米要求什么呢？去帮助去重建，有没有啊？所以他就回去重建。这个重建城墙他花了多久的时间？你看他花了 多久时间把城墙盖好？尼希米记的第六章啊，15节啊，太厉害了啊！我和中国大陆盖城墙也没有盖那么快啊，52天就把城墙共修筑了52天，这怎么可能？你要弄根基，你要弄什么？怎么可能弄得好？我们想说大概是神迹还是什么哈？但是也有可能，尼希米之前城墙是怎么样？已经被建好了，只是怎么样？修一修，修补城墙哈，那就比较 make sense， 对不对？比较在逻辑上说得过去哈，所以真的在讲到说你从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哈，有两种算法，有人认为说是尼希米回去的时候，那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可能是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建。古列王回去的时候曾经就受拦阻嘛，他们盖城墙的时候他们说不可以盖，圣殿都不可以盖，你城墙怎么可以盖呢？可是到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呢，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哈，你看以斯拉，他是在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哈，第七章的第七节哈，亚达薛西王七年的时候，他就带人回去。回去之后呢，做什么事情呢？哈，如果你看到第25节哈，第七章25节哈，他说：“以斯拉要照着这个是王给他的命令，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你的百姓哈，让他们明白你神的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守你神律法的哈，就当速速定他们的罪，给他们治死或充军或抄家。哇，还给他们权柄哈。有人在说这个很可能就是公会，你知道犹太的公会被设立的时候，以前犹太人他们没有自治哈，他们都要服从波斯的法令，可是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可以被自治哈，所以被自治的一个情况之下哈，有可能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被建起来。如果我们看第九章哈，第九章的第九节啊，讲到说我们是奴仆，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有吗？修坏其中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哈。所以表示说神也给他们这个。王也给他们命令可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从出令这个时间有这个三个时期都有可能啊。那后来我们算一算的话啊，经过69个期等于483年啊，483年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啊，这跳得比较快一下哈。那你发现如果是457年啊，然后减掉483年的话，你会发现是多少？刚好是西元26年，记不记得？有没有？西元26年，刚才我们讲到西元26年是什么日子？ 耶稣受膏的时候，受洗受膏母的时候，哎，有没有符合这个？过了这69个7之后呢，必有受膏君会出现，耶稣出现了，有没有？好，所以圣经上有没有提到耶稣要来的日子？第一次要来的时候，在但以理书写得很清楚。在其他的书卷，我们只知道有位弥赛亚要来。好，有些知道说他来的时候像一个受苦的仆人，他来的时候是童女怀孕所生的，他来的时候是生在伯利恒，但是他到底什么时候来？哎，但以理这边讲，好，有一个 hint， 就是当耶路撒冷被发命令重新建造的时候，经过了69个7，受膏君就出现了。果然正如这边所讲的哈，那另外一个算法就是说哈，如果从亚达薛西王这边算起，尼西米回去的时候445年哈，那这个时间就有点不对了哈。但是有另外一种算法，是什么算法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预言哈，譬如说讲到一年有几天，365天，对不对？可是3年半有几天？1260天，1260天其实是42个月，一个月30天，所以一年等于几天？360天，少了多少？少了5天，5天多哈。所以如果讲到说预言年跟这个历史年是有一点误差啊，483个预言年，相当于真实的历史年大概是476年。所以如果从445年这边算起的话哈，减去那个真正历史所讲的476年，大概相当于西元31年。西元31年是什么日子？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哈。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哈，给大家参考。所以不管是你说发令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你算是尼西米那个时代算也可以，好，或者是以斯拉那个时代算也可以，好，都是在讲到啊弥赛亚。第一个是他被膏的时候，第二个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哈，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不知道但以理讲的意思到底是指的哪一个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都跟历史符合哈，啊。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虽然是很复杂哈，啊，你们看了都会头昏哈，啊，但是如果你们在思考这个末世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从这里看，因为耶稣自己所说的哈，啊，你们要看但以理书。特别是第9章24节到27节啊，那之前的事情历史已经有印证了，之后的呢，记得那个异象跟预言是被封住，那个日期我们不必去猜啊。所以有人在讲到这个时候，哎，我们可以听听看啊，心里在那边笑一笑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哈。所以但以理书第9章是但以理书的整个的中心，也是神救赎计划的主要蓝图啊。神的救赎跟弥赛亚有关系，神启示了70个7，详细的指出弥赛亚要来的日期和要做的工作啊，还有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圣民得到完全的救赎，把圣民带到完全的荣耀里去啊。那弥赛亚有两次要降临，两次，第一次他是谦卑的君王，借着死啊为世人代赎，这个事情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刚才我们讲的啊。那第二次呢，他是荣耀的君王，要坐在宝座上审判全地，这也是世界的末了，但是这个日子呢被封住无人知晓啊。但是主已经将这个预兆显明给他的圣民啊，只有从神的智慧聪明的才能够明白这个奥秘，知道如何面对主的再来，然后在他降临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可指摘啊。所以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讲一直强调啊，强调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啊。那这个最后一句话啊，这个话也是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牧师所做的祝祷啊。你看我把这句话念给大家听啊，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啊。所以我们读了但以理书，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也知道啊一些原则啊，知道怎么祷告，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神的灵来引导我们啊，让我们明白。所以跟各位讲解只是当作参考啊，希望能够把这个啊让大家对但以理书有更深的认识啊。